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他说》节目，2020年的第五期。关注美国华人女性自己的故事和精神世界，她们展现着当代华人女性的风采，激励着我们和时代的进步。她们跨越国家和地域的局限，彰显着中西方文化的交融，讲述她们的故事，传递她们的力量。今天和我们分享故事的是马里兰大学电子和计算机工程教授、工学院副院长、杰出学者教师，同时当选美国国家学士发明院院士 IEEE 及 AAS Fellow 的吴敏吴教授。万分感谢吴教授的做客。首先呢，请吴教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介绍下自己是什么契机来到的美国呢？
大家好啊，谢谢静怡啊，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我呢是在中国出生长大，一直到了读了本科之后来美国留学，读博士，进行这个学术的研究。所以呢跟很多听众朋友一样呢，是通过留学的渠道首先来到美国的。那么那个时候呢，我现在清华大学的自动化系读的学士，然后还读了一个经管的双学位，之后呢拿到了几个学校的全额奖学金，最后呢决定到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的电子工程系来读博士。
当时吴教授为什么会选择电子工程系呢？作为一个女孩子
其实呢，我觉得在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女性来选择工程呢，在美国，反倒是在美国，到了美国以后呢，被大家问起是学什么专业的，然后是学工程的，就首先是个王，然后再问是学什么样的工程的呢，是电子工程呢，又是一个王。这个其实我觉得在我来美国的时候还是一种这个 culture shock 的，因为在我觉得从中国大陆来的话，其实学理工科，包括女孩子学理工科呢，并不是很少见。那么对于我来讲呢，我受我父亲的影响，其实是受父母的影响，因为他们都是学理工的，那么我母亲呢是学土木工程的，搞这种这个桥梁，立交桥，这个道路的这些施工技术，那么在北京的这个市政的发展中呢，也做出了很多的贡献，那么我父亲呢是电机工程系出身的。那么我在自己的小的时候呢，每年的夏天呢，就在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去嘛，经常呢会去他们的实验室。当时呢，他是在中科院的自动化室做科研工作。那么在科学院呢，也组织了一些给这个子弟的这个中小学生的一些夏令营的这种活动。所以呢，我一般会上午的半天呢可能会参加活动，然后呢下午呢就会在他的实验室里面。所以我想耳濡目染的话也是从很小的时候呢就会对一些这个电子啊计算机啊会比较感兴趣。在小学的时候呢，那时候计算机呢开始在大城市的这个教育里面开始进入到中小学的教育里面，还是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少的，是通过比如说少年宫这样的一些活动能够接触到计算机，那是我非常喜欢，所以呢也逐步呢会对这个电子计算机感兴趣。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讲，选择电子工程或者选择计算机这样的专业呢，并不是一个节约，而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当然具体学什么样的一些专业呢，在中国的这个院系呢会分得比较细一些， 那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受我父亲的影响，这个自动化呢哈哈干的范畴呢有点像大家说这个万金油的专业，既有这个自动控制机器人，又有一些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人工智能，当时呢是属于图像处理、模式识别、信号处理，还有一些这个智能检测的这样一些专业的方向，我觉得我自己非常感兴趣，所以就选择了这个方向。
那是读博士的期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呢？尤其是在美国读博士。
对，在美国这个在我们所说的这个 double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或者在慢慢扩展的叫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这个专业读博士呢，从这个同学的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研究生其实是非常 diverse 的，从全世界各个名校来的学生同学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开眼界的一个过程，既有从美国各个学校来的好的学生，也有从全世界从欧洲、亚洲、中东各个地方来的同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呢，就是相当于能够学习怎么样去包容，怎么样去吸取不同的国家、不同地区的这个文化和他们的一些各种的思考方式。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非常自然能够看到做教授的，我们的教授里面女老师非常非常少，这个是我读博士的时候是90年代中，那时候开始有一些这个在工学院开始有一些女老师，但是总的数目是非常少，所以在对于我来讲，看到他们的一些经历，包括看到他们的一些这个因为很多女老师呢其实还是从 assistant professor 做起的，所以看到他们的这个工作非常辛苦，也看到他们怎么去权衡这个家庭和事业的发展，所以对于我来讲的话，也一直是一个在我的这个理念里面也是一种 struggle， 到底自己将来会在职业发展会走哪一条路。
我觉得刚刚吴教授说的几点，我觉得自己也是有同样的感受，就比如说像来到美国这边读书，其实不仅仅对于我来说也是不仅仅一个学术学习，同时也是觉得好像是自己进入世界的迈向的第一个步伐。还有同样因为我是计算机毕业，确实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好像真的是为数很少的一些女教授。
是的，但是呢就是我觉得美国呢在90年代开始一直到这个2000年逐步呢也这个重视到这个这个 faculty 里面做大学的教授里面的这个 diversity， 能够吸引比较好的这个女老师来做教授，也帮助他们成功，所以这个在过去的这20几年里面，他们的这个在这方面的进步和对女老师的支持，或者从更大的方面来讲，对整个的这个 diversity 这个 underrepresented 的这个 group 的这个支持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它的成效也非常显著。所以我自己呢也实际上是在这样的一个diversity 的这样的一个一个 support 一个支持的这样一个环境下来逐步选择做教授，也能够得到很多的资深的这个同事的一些帮助，能够帮助自己在这个职业的发展中也能够比较顺利的发展。那么回过头来呢，当我得到终身职位以后和得到证照就以后，也能够去相当于去give back， 能够去帮助年轻的各个族裔、各个这个男性和女性的同事，也能够帮助他们的事业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欣慰的一点，也是 得之于社会还之于社会的一个直接的一个行动。
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践行。其实吴教授是从事信息安全见证，还有多媒体信号处理，还有数据研究，是现在是将近25余年了。想和您共同回顾一下整个这25余年当中的一些经历和成就。首先想让您跟大家介绍一下最近在做一个什么样子的项目呢？
我最近这些年呢，在做的项目呢，其实也是跟是有好几个项目呢，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结为一个相当于有一个这个
大的类别。
大的类别呢就是一个 micro signal 微小信号，通过对微小信号的一些分析，用在这个信息的安全见证和取证中。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拓展的一些应用。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其中的一类的微小信号呢，是从电网里面提取它的这种signature， 这个相当于是比较有特征的一些信号。而这个里面呢，不只是在电网里面，而是从电网里面因为电网的一些波动呢，这样的一些波动呢，我们也可以在媒体的信号里面提取出来。比如说我们今天在交谈有录音或者是录像，那么在我们的录音的信号和录像的这个视频信号里面呢，其实能够提取出来跟这个电网这个比较周期性波动相关的一些信号。那么提取出来这个信号了以后呢，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来确定或者来验证我们今天的这个录音或者是录像是在哪里进行录制的，是在什么时候进行录制的。那么这两个问题呢，其实是在这个信息的这个见证，所谓这个 forensics 的这个研究中呢，或者说这个应用中呢，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问题。因为跟其他的这个信息安全的这个不一样呢，我们通常不能够去依靠所谓加密学 crypto 或者是已经有的比如说 network security 这个网络安全的一些现有的技术来回答我们的视频或者音频信号是在什么时候和哪里录制的。那么通过我们能够去提取这种微小信号呢，也根据它在这个跟电网信号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呢，我们可以帮助拓展对这个信息安全取证能够提供一些比较有效的工具。
这确实挺有意思，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加密之后再提取时间和提取位置，我觉得就相当难。然后通过这个方法呢，其实是可以提供一些帮助的，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可以用一个我经常呢会用这个本拉登本拉登的这个他的这个相当于是这个恐怖主义做一些这种广播，做一些这个宣讲的时候，他有很多这个时不时的会发一个视频在这个电视台播放。那么我会用这个作为例子，大家想一想，每一次它播放的时候，全世界各个国家这个进行反恐怖主义的这些这些人员呢，这些机构，他们会都会去探寻一些证据来判别这个本拉登他是在哪儿，什么时候录制这些音频或者录制这样的一些广播宣讲的。那么这些能够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呢，可以帮助这个反恐的这个机构呢进行他们的一些策略性的研究和一些策略性的这个调查。那么如果我们拓展到比如说今天的无论是这个 law enforcement 公安的一些取证见证，或者是对这个妇女儿童比较这个弱势群体他们的一些保护，那么在很多时候呢， 会涉及到用音频或者视频信号作为证据。那么对于能够来确定到底是在哪里和什么时候的这个音频和视频的这个录音录像被录制的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比较有效的调查和比较有效的追踪。
在之前其实我对于信号处理真的是知之甚少，但是听完您的一番讲话，我觉得也激起了我对这个领域的一些兴趣。
谢谢。
像刚刚其实在简单介绍当中提到 IEEE， 我也知道吴教授呢，您是作为首位亚裔女性当选 IEEE 信号处理学会的副主席，想进一步向您了解一下 IEEE 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然后信号处理学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然后我还知道您呢是在今年夏天也是竞选 IEEE 信号处理协会的这个主席。第三个问题要问您呢，就是为什么要参与竞选？
好，我们有好几个问题，那我一个一个来说呢。那么首先呢，IEEE 呢是有比较悠久历史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学术组织。对于在做这个电子和计算机方向的这个研究和和在业界做的同事们呢，对 IEEE 都会非常了解，因为它是这个我们所谓这个在 EECS 领域上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国际的学术性的组织。那么它现在的这个涵盖的这个领域呢也有很多的拓展，包括在一些航空航天包括在机器人生物医学仪器和生物工程等等领域呢也都有涉及。那么 IEEE 呢，它在建立的过程中呢，就是以一个所谓一个志愿者为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协会。那么它通过主办会议创办期刊，还有这个标准，比如说我们只用这个 WiFi， 这个 WiFi 这个标准呢就是由 IEEE 制定的。那么在通过多项的这个活动，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大的这个 ECS 和相关领域的这些同事们，这些所谓 professional 专业人员，能够把他们组织起来，也为大家的职业发展能够做出提供一个平台，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所以呢，就是说相当于对于我们这个技术领域来讲的话，能够帮助大家有一个平台来这个发表自己的这个研究，来提供能够有这个相当于 peer review 的这个互相能够通过审阅的同行审阅的这个期刊能够发表自己的研究，能够跟大家一起沟通，能够制定国际的标准，能够推动这个业界的一些重要的发展。所以对于我们在这个相关领域的这个专业人员呢，也是相当于很多时候是通过 IEEE 来在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起步，能够认识更多的同事，在相当于大同行和小同行。所以呢在 IEEE 呢因为各个领域呢包含的非常广，那么它进一步呢在这个 IEEE 作为这样一个 umbrella， 作为这样一个大的这个组织下面呢，会有根据专业方向成立的这种专业的学会。那么信号处理的学会呢是其中之一。在 IEEE 呢这个历史上呢是有好几个这个学会呢比如说跟这个雷达有关的和跟广播等等有关的很多学会呢汇集起来的。那么信号处理呢在这个专业学会里面呢是最早的学会之一。在 IEEE 里面给这个不同的学会有一个编号嘛，那么信号处理学会呢是这个 001， 是这个第一个这个号称第一个这个 IEEE 的学会。当然跟其他的几个比如说通讯啊等等学会呢其实呢是差不多时候，大概已经有了70几年的历史。
对，看来就是整个我记得是成立是在1960年是从美国成立的 IEEE、
嗯、
确实是在整个的，我觉得包括计算机啊、生物科学啊、电信啊，包括太空，我记得都是有做出巨大的贡献的。
是的，他在六几年的时候是两个很主要的这个当时的专业学会汇总起来，变成了今天的IEEE 的前身。那么 IEEE 会把自己的这个历史呢追踪到更久远一些，比如说像信号处理学会呢的历史呢可以追踪到1948年，所以到现在呢有70几年的历史。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为每个家庭接种疫苗来预防 COVID-19 是把欢乐带回给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在辉瑞疫苗已经被证明对12岁及以上的人安全有效，让这个目标近在眼前。这是成百万华盛顿州居民已经接种过的疫苗，请通过 vaccinelocator.doh.wa.gov 预约接种疫苗。如果是为12岁以上的少儿进行预约，请确认疫苗诊所提供的是辉瑞疫苗。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结束疫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对，您在夏天的时候也是参选了整个的信号处理协会的主席，当时是为什么要竞选呢？
嗯，所以这里面呢为什么要竞选呢？从大的方面来讲呢，我觉得是两个方面的一个因素。首先呢，对于我自己呢，我在从博士毕业了之后，开始自己的这个教授的这个职业生涯，从一开始呢就参与到了IEEE 的各种活动，应该是从他的 grassroot 的这个从最底层的这个志愿者的活动，从做审稿人，然后呢逐步呢参与到会议的一些工作，然后期刊的一些工作，一直到这个有了一些经验了以后呢，参与到这个学会的一个不同的领导层面的一些工作，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后来又做了这个信号处理杂志的主编，所以在各个层面上呢，参与到这个信号处理学会的各个发展，相当于是通过这20几年呢，进行了很多的积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既对自身呢。有各种的提升，对这个专业的水准和 大家的这个交流和这个领导力呢也都有了很多的提升，那么也积累了不同的经这个在不同的方面呢积累了很多经验。所以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呢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长期的一个准备，而且呢是多方面的准备，就是相当于我对这个学会包括 IEEE 的在财务在技术在会议期刊和这个包括这个相当于是在地方的这些发展呢都会比较熟悉，亲自参与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right timing， 是相当于是现在呢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契机来进入到下面的一层，能够来来起到一个这个起到一个领导的这个作用，能够带动我们学会在新的这个形势下，特别是在 COVID 这样的一个很有挑战的一个形势下，能够进一步的发展，能够服务于大家，也能够为大家提供更好的平台。这是从我个人的这个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讲，是一个 right timing。 那么从整个呢如果我们再看更大的角度来讲呢我们 Asian 这个亚裔华裔作为一个作为一个大的群体来讲呢，在七十多年来在信号处理学会的发展中呢我们虽然有会越来越多的这个亚裔和华裔的会员，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呢在这个北美和欧洲的这个求职的这个亚裔的同事们，都是数目是越来越多。比如说从目前来讲的话亚裔的会员其实已经在因为 IEEE 是分不同的所谓 region 这个地区，那么在亚太地区呢实际上已经是在所有这些地区里面最多的这个会员数目。那么即使我们因为相当一部分会员呢是本科生，那么如果我们所谓这个比较 senior 一点的会员呢，资深一点的会员呢，就是一般是包括研究生，然后包括会员资深会员和 fellow， 那在这样的一个层面呢，我们也是仅次于北美的这个会员的数目所以呢我们会员是很多，而且是有很多的这个潜力有很多的亚裔的同事呢在这个方向来发展。但是我们如果看一看他的领导层呢，那么非常非常的少呢在这个比较顶尖的这个领导层，比如说做过这个副主席这个层面，参与过这个所谓这个执行委员会的这个执行理事会的这个在这个里面做这个 officer 的亚裔是屈指可数目前呢我们只有两位这个有亚裔背景的这个委员做过信号处理学会的主席，只有两位。那么从女性来讲呢也是不多的在80年代末呢曾经有这个女性开始做过，那么到现在呢也只有，如果我没有数错的话，应该是只有四位女性做过主席。那么副主席呢会有几位但是目前呢这个做过这个副主席的亚裔的女性我呢是唯一的一位。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呢其实呢对于我来看呢就是我是有一种很强的一个责任感，也是有一个很强的责任感呢能够通过我和大家一起的努力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信号处理学会在领导层面和在不同的层面都能更 diversify 能够给各个族裔各个肤色各个男女相当于各个区域从各个意义上来讲，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学会更多元化，能够更包容，也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的机会。
对，没错，我觉得就像吴教授您说的，在学术界，在 IEEE 的领导层面是这样一个现象，其实在工业界 也是非常类似的现象，就是在基层其实有很多的亚裔，很多的华裔，但是如果我们再向上看的话，确实是屈指非常屈指可数的亚裔。虽然说代表性多元化在基层是可以看到的，但是如果在领导层面如果没有更多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的话，其实无论是向上管理还是向下管理，还是会有一个差距和一个阶层的。
是这样的，而且对于整个这个大的组织来讲，比如说 iTriple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会员，希望能有更多的影响力，希望能够在这个全球的这个技术发展中起到更大的作用。那么如果我们已经，其实 iTriple 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意识到这个亚太是非常有潜力的，那么中国包括印度等等国家呢，其实是有那时候会员还都很少，但是呢有很多潜在的会员，因为我们也知道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学理工的，学这个电子计算机方向的这个学生和这个求职的职业的机会都非常非常多，所以呢iTriple已经看到这是一个发展的潜力。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领导层面能够有足够的这个多元化的话，其实是会限制这个 iTriple 的发展。那么对于其他的，像刚才你提到的其他的工业界的其他的这个机构也好，这个公司也好，也是会在很大的程度上会限制它自身的发展。
对，有一个叫做我们经常在工业界说叫职业的天花板，总是会觉得可以看到职业的天花板。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我觉得无论是在学术界也好，在工业界也好，在哪个领域也好，大家也都希望看到一个榜样，然后从榜样身上得到一种力量。如果没有办法看到榜样，其实你也没有办法去做梦，去想象自己以后可以触及到的天空有多高。我觉得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方面来看，就是多元化、包容化、包容性，也是在领导层面，我觉得是更加重要的。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可以想象一下学术界和工业界其实有相当多的不同之处。在没有和您聊天之前，其实我对这个了解的也是非常少的。我知道您有非常丰富的三尺讲堂的一个经历，在工业界和学术界方面，您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在学术界方面是一个怎么样一个经历，在学术职场方面。
在学术职场呢，它的这个提升的这个几个阶段呢比较明显特别是在比如说在美国的这个系统我比较熟悉呢，因为有这个终身职位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呢，那么一般是从 assistant professor 这个助理教授差不多绝大多数的学校大概是六年的时间，给六年的时间做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如果能够被提升到副教授有终身职位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在职业生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么有了这个终身职位之后呢，就能够促进我们能够take 更多的 risk， 能够做更相当于更有开创性的一些研究，然后呢也能够在这个学术的这个领域里面呢能有更多的这个能见度和 impact visibility and impact 然后下一步呢就是这个副教授就是从副教授到正教授的这个提升。那么在美国的这个系统里面呢一个激励大家能够相当于是不断往前走的这么一个机制呢，很多的学校呢对于这个做教授的来讲呢哈，我们的工资呢其实不是说一年十二个月都有工资的，这个跟比如说亚洲或者欧洲的一些系统不太一样，我们每一年其实是有差不多三个月的，有的学校是把它算成暑假的工资，有的学校呢是就是把它平分到一年的这个十二个月里面，当然有四分之一的这个工资呢是相当于是不是由学校的一个铁饭碗，而是需要从我们争取到的研究经费，或者是从其他地方做这个访问的这个职位这一部分工资呢是从这样的来源，所以呢这个是相当于是说 跟工业界很不一样。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工业界呢也有不同啊，但是在学术界呢，特别是在起步的阶段呢，这个工作量，这个整个的这个 workload 是非常大的，而且压力也非常大。那么很多时候呢，在你可以看到助理教授会花很多的时间，晚上周末可能都在工作，甚至是 around the clock 这个废寝忘食的工作来。其实这个里面呢，一个是终身职位的压力，其实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做教授呢，我的一个资深的同事呢曾经打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就相当于是自己在做一个人的一个 startup，相当于一个有点像做一个创业，只不过不是创业公司，而是创建自己的一个研究组。那么你需要去找经费，需要去有好的这个雇员，就是我们去招学生或者招博士后，然后呢，需要有好的这个产品。那么我们的产品实际上是我们研究的成果，然后当然就是近期来讲是我们研究成果，如果从长期来讲呢，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做相当于是一个 education 的一个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从长期来讲的话，我们的其实我们的这个产品或者我们的这个影响力是通过我们培养的学生，通过他们能够在职业发展，能够自己独立起来，能够开创出他们的职业的发展，相当于是我们的学生是我们最终极的影响力和最终极的一个 product。
对，从这个角度我可以理解成，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有感受，就是其实老师的影响力在学生身上其实有一个乘法效应，所以说这也可以体现出我觉得就是教书育人的这么样一个重要性。刚刚您的那个比喻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形象，就是一个孤身创业的过程。
对，
而且同时也就像平时在工业界创业，就是还有的时候会去找一个合作伙伴，但是在学术界呢，我觉得在这个奋斗的路上真的是孤身一人孤身创业的这么样一个经历。
对，虽然是公身，因为在美国的系统呢，这个教授呢，每一个呢都从一开始做助理教授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 independent、比较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组，也给予他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自主性，但是呢，也不完全是说是就是一个很孤身的一个行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一个成功的这个教授呢，很多时候呢也是吸取到了周边的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同事的他们所给予的各种帮助也好，各种这个建议，所以我就是一个 mentoring 这个。那么我觉得这个有很好的 mentor 呢，是在自己职业发展中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呢恐怕也不是学术界所特有的，在工业界在我们之前在聊的时候也是能够看到，在工业界也有一个这样的传帮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也非常重要去寻找这个 mentor。 那么当我们自己呢做到更资深有一些经验了以后呢，也能够为后来人提供一些帮助，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阶梯的一个作用。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其实在整个的聊天过程当中，我都可以听到吴教授，无论是当时您在 IEEE 自己致力于志愿者活动，还是您刚刚提到的这样一个回馈社会的这样一个，包括回馈整个的学术界啊，还有自己之前的一个组织，都可以听到您的这么一个关于回馈这样一个概念的一个践行。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私下我们交流呢，也交流了一个是您告诉我的这么样一个理念，叫做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然后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也是一个小故事，关于书评奖学金的，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是的，书评奖学金呢是是由这个顾前林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建立的。顾全林先生呢，他祖籍这个湖州，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去世，他不得不辍学呢，要把担当起这个养家的这样一个重担，来接替他的父亲去打理当时的这个当时的一些这个家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看到这个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那么也为自己呢这个没有能够有很多的这个教育呢也有一定的遗憾。这就是当他后来在他的这个公司呢在上海发展的时候呢，正值这个抗日战争的期间，他看到呢来到他自己这个公司求职的呢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中学生不得不辍学养家来他的来个各个职场来求职，所以他觉得非常可惜，他就用自己的这个家产而且是实际上还是这个为数不多的家产能够来创建了这个书评奖学金，以这个他父亲在去世之前给他的这个家训“得诸社会，还诸社会”作为理念，来教育当时的这个非常优秀的贫寒的这个中学生，他们继续求学，在他的支持下呢，能够继续求学，也有自己的建立这个书评奖学金同学会，能够自行管理培养这个学生的这种领导和这个管理才能。那么他资助的这个有资助了1000多贫寒的这个家庭的子弟，这些书评的我们所谓的老同学呢，在新中国的这个建设中起到了非常各个行业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呢，那么顾全林先生呢后来移居到香港，从香港呢回到大陆访问，看到这个老同学的各个方面的卓越的成就，他决定呢就是续办这个书评奖学金。所以呢我很有幸在中学的时候获得了这个书评奖学金，也能够听到很多这个书评新老同学的这样的故事，所以我一直也以这个得诸社会还诸社会这样的理念能够来指导我很多的这个参与这个职业和这个 mentoring 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些活动。
而且我还查到整个的书评奖学金也是我国整个延续最久的而且连续发放的民间奖学金，而且我们的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呢也是在第6期的时候获得了书评奖学金，而且他还称整个的这个奖学金呢叫做了不起的希望工程。
是的，
所以也可见我觉得在您身上实践的也特别好，包括我们的聊天从开始到最后您始终提到了回馈社会的这么样一个践行。我知道吴教授呢，您也身兼着一些领导方面的职位，从您的一个角度来看，对于如何树立华裔女性在职场中的形象这个话题当中有没有什么见解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话题。那么我们特别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社会里面呢，那么我们亚裔的女性，我们本身亚裔华裔就受到一个这个刚才你说到这样一个天花板或者是一个 stereotype， 一个大家有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一种
固有的印象
和一种偏见。那么呢，我们一般是属于有这个 model minority 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会觉得我们这个亚裔和华裔呢，一般都是比较这个默默无闻的，然后呢非常 nice。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实际上呢也会受到不同的歧视，包括呢就是。相当于会有各种的机会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天花板的效应。所以我自身的这个体会呢，是觉得我们需要去主动的呢，能够改变一些这样的形象。这也包括呢，我们比如说在虽然我们比如说参与到爱之不易的这个同事们不少，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呢，在这个委员会里面很可能是这个比较默默无闻的。或者是比较比我们所谓比较 quiet 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呢，去让我们的这个声音能够被听到。所以这个里面一个是就是说我们在因为特别是在这个国际组织，特别也是在美国这个环境下呢，那么我觉得对这个英语的相当于是表达，无论是书面表达和这个口头表达都非常重要，能够以比较自信的一个方式，能够把我们的一个想法能够去阐述出来，而且呢也需要去相当于有这个胆量能够去发表自己的一些见解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去积累一些机会，能够承担一些逐步能够承担比较重要的一些职位。
对，我觉得确实您提到一点我非常同意，就是关于表达力这样一个方面的，我觉得一个要刻意去练习，因为有很多机会来了，我觉得如果在平时没有注重刻意练习表达力的情况下，很有可能这些机会就流失了。同时呢，我觉得要多多展现这样一个主动性。想知道一下您在整个的2021年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个计划或者是生活重点呢？
我觉得跟很多同事们一样呢，这个我觉得在2021年，尤其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疫情，怎么能够平衡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特别是有这个家庭有这个孩子的这个一些需求和我们自己的工作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多同事很多家庭都面临的一个主题，那么我也不例外。
在整个的 COVID 期间有没有什么如何放松的一个小技巧呢？
我们因为我们孩子们呢也像我们都很喜欢去旅游，但是因为 COVID 的中间呢这个不太能够去远行，所以我们就给全家每个人都买了这个自行车，也去发现了不少这个很好的这个能够去骑车去看到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相当于是一家人可以一块儿去放松，然后呢一块儿去发现我们大自然和我们周边的很美好的地方。
对，而且我也发现就是在开车和骑车同样走一段路，但是看到的风景是截然不同的。
是的，是的。
在节目的最后呢，吴教授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个激励着您的榜样，或者是激励着您的一句话？
这里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呢，是我在和我的小女儿一起，在读一些英文书，读到的人物传记有两位女性，这两位女性呢，都是在美国，相当于是居住了很长时间。那么一位呢，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这个吴建雄女士，她最近呢，美国政府美国邮政呢为她发行了一枚邮票来纪念她对美国和全世界物理和科学界的贡献。那么还有一位呢是美国黑人女性非常传奇性的 Harriet Tubman。那么我和我的女儿也一起读到了这个 Harriet 作为一个从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女奴，那么她的这个自身的这个奋斗，能够去以自己的力量去反对这个奴隶制，去帮助解放更多的奴隶，然后也参与到这个南北战争，能够有很多这种initiative， 很多的这个为整个美国的这个社会在那个时期的发展做出了很多的贡献。所以我这里面呢想跟大家分享这两位杰出女性。
感谢吴教授。马里兰大学的吴敏教授从三尺讲堂到 IEEE 都在为工学女性开拓一片天空，拓宽一片疆域。从科学研究到学术职场，向我们讲述了治学背后的付出和收获，更向我们呈现了德诸社会还诸社会的书评精神。感谢吴敏教授，我们的开拓者，我们的领路人，我们科学界的巾帼英姿。用吴教授在 IEEE 期刊上的文章作为结束语， To our female colleagues,We are not alone in career and life, and together we can do both. 致我们女性同胞们，在布满荆棘的工作和生活之路上，你不是一个人，让我们携手共进，实现更多。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静怡，下期我们继续听她说。